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Old Testament Survey, Number 11.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旧约宗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非常高兴又来到我们旧约宗览的课程。今天我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列王记上下。首先我们来讲列王记上这本书。列王记上一共有22章，它写作的作者是先知耶利米，日期大约在主前560年左右。那时候先知耶利米在埃及和在巴比伦写出这本书来。因为这本书是在被掳时候所写的，所以这本书的目的是向当时被掳的犹太人指出以色列国家灭亡的原因。列王记这本书特别是注重到以色列王国分裂的原因，它的过程和结果。作者是先知，所以他以先知的眼光来分析，来看为什么以色列国家它会灭亡呢？而且它存在的时候，它兴盛的原因，都是是不是这个国家的国王遵守先知所传神的律法？这本书的主旨就是以先知的观点来看以色列王国的兴盛与分裂。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列王记上下两卷书本来是一卷书。这本书是继续撒母耳所写的撒母耳记，接着描写以色列王国的历史。在列王记上记载大约以色列王国的历史有118年，其中可以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到大卫的晚年和所罗门登基承继王位。第二部分是讲到所罗门王朝的成就以及他如何来建造圣殿的经过。那个时候王国的国势和声誉达到了顶峰，但是很可惜在晚年的时候，所罗门受到他异教的妻子诱惑和堕落，背叛了神。这本书的第三段是讲到于是国家就分裂成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以及记载诸王的事情。以色列王国自从大卫建国而且巩立他的王国以后，国家的势力越来越兴盛，但是很可惜在所罗门王以后，内部就分裂成为南北两国。南国也就是犹大王，从罗伯安一直记载到约沙法诸王，这是在列王记上所记载的。在这些王中间，有的是敬畏神的，也有背叛神的。但是在北国也就是以色列国，记载是由耶洛伯安一直到亚哈谢，记在列王记上。这些王每一个王都是恶的，都是背叛神的。在这个时期，南国和北国两个国家大部分的时间也都是彼此的仇恨，彼此的敌对，彼此的征战。 列王记的作者耶利米在论到这些犹大王的历史里面，他都是以大卫对神的顺从做一个判断的标准。可是在论到北国以色列王的历史，就要按照耶罗伯安的罪做一个标准来判断。对神敬忠，国家就兴盛；拜偶像，违背神的命令，国家就受到祸患。在记载，北国有20个王，都是经不起考验的。南国也有20个王，其中有好的8个，但多数是坏的，有12个。所以在这本书里面，耶和华的先知们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他们替神来发言，警告人民要离弃偶像，要遵守神的命令。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这本书的大纲。这本书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从第1章到11章记载联合王国，联合王国；第二大段是从12章到22章记载分裂王国。在联合王国里面，第1章是记载大卫的王朝，第2章到11章是记载所罗门的王朝。在所罗门的王朝里面，谈到他的早年巩固势力，然后国家到全盛的时候，他为神建殿，但是在他晚年，他离弃真神，国家衰落。在分裂王国里面，分成南国和北国两个国家。南国就是犹大，记载从罗伯安这个王一直到约沙法。北国呢，就是记载从耶罗伯安一直到亚哈谢诸王的历史。我们特别要注意，在列王记上的17章到22章，重点是放在一位先知以利亚的身上。我们来研读列王记上下，我们要知道这两本书记载大约有450年之久以色列人的历史。列王记上下也可以说是全本圣经里面最复杂的书卷，因为它牵涉到许多的国家，就像腓力士、腓尼基、亚兰、亚门、摩亚、以东、埃及等等。而且它牵涉到许多的人物，有君王，有先知。根据犹太的传统，这本书是先知耶利米所写的。先知耶利米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乃是透过先知的眼光来解释神选民国的兴衰。换句话讲，列王记所记载的不只是选民国度的历史，而是解释选民国度在君王的管理之下，他们对神的光景如何。在当时，因为国家已经灭亡了，所以这本书写作的时候，就是让已经被掳的选民知道国家灭亡的原因，乃是国家的君王没有听从神的仆人众先知的劝告。先知是神在地上的代言人，因为没有听到神的话，因为不听神的话，所以遭到灭亡。作者最后的目的也是引起选民有一个盼望，让选民知道国家虽然灭亡了，是因为有原因的，并不表示前途都断绝了，因为神还是纪念他们，要透过大卫之约要恢复他们原来的地位。所以这本书乃是记载神的国如何在神的王身上的显现。这本书我们刚刚介绍过，从第1章到11章是讲到联合王国，所以第一章一开始就记载了所罗门如何接续大卫做王的经过。所罗门这位空前绝后的君王，他实在是历史上一位非常显著的人物，他享尽了太平、尊荣和富贵。所罗门 是生于君王之家，他一生下来耶和华就喜爱他，曾经借着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就是主眷爱他的意思。所罗门这个名字的意思也是平安，他的父亲大卫替他平定了列国，让国境都安静，而且让他享受太平之福。当他继了王位以后，他首先肃清他里面的敌人，然后呢在2章35节，王就立了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代替约雅，又使祭司沙都代替亚比亚他。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所罗门他换了一个祭司，亚比亚他是以利的后人，但是呢所罗门在这个时候他更换了沙都做祭司，沙都也是亚伦的后代。亚比亚他因为在第一章里面记载他跟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亚多尼亚要一同的背叛国家，要背叛所罗门，他们想要盗取王位，所以被所罗门革除他回乡。所罗门革除亚比亚他以后，就以沙都代替了他，这样沙都和他的后人就一直是大卫家的祭司。沙都他专心的侍奉圣殿，协助皇室辅政，国民的宗教生活也从此全由他们管理。在第三章里面记载，所罗门他在基遍向神献祭，在这个时候他求神给他智慧。为什么所罗门要求智慧呢？他是为了要治理百姓，断定是非，为神做一个中保王，所以他蒙到神的赏赐，不但神赐他大的智慧，而且也赐他国泰日新，肃清外敌，成为以色列最丰富的最富饶的一个时代。所罗门他知道向神求智慧，他就蒙主的喜悦，因为他要为神来治理，神给他聪明智慧，甚至于在以前没有像他的，在以后也没有像他的，神还给他富足尊荣。所罗门有智慧的判断，他能够辨别是非，一切难断的奇案他都能够很公平很迅速的判决。他有智慧的话语，他做了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从黎巴嫩的香柏树一直到墙上长的硫萁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都派人来听他的智慧话，直到今天他的智慧还是人生的哲学。所罗门写的传道书也是超世的生活，雅各是讲到灵交的秘诀。圣经明明的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时代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黄金时代，他所建的宫殿也是无可伦比的伟大和精致。圣经记载，王的宝座是象牙做的，用金金包的，王所用的一切饮器和在宫中的器皿都是金金的，在那个时候连银子都算不了什么。不仅如此，他还有许多贤达的臣仆，还有很丰裕的资财和强权的国权。在10章里面甚至于记载，示巴的女王不远千里来求见，看到这一切的荣华都诧异的神不守色，许多别国的王也都来见识他的荣华，聆听他的智慧，他的荣耀真是达到了最高峰了。
弟兄姐妹，您刚才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旧约综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 请继续收听。
所以《列王纪上》从第五章一直到第十章都记载到他的全盛时期，在这段时间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他为神建圣殿。圣殿就像会幕一样，是代表神的同在，圣殿也是让百姓能够清楚知道神同在的一个外证。所以当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他就很清楚地宣告圣殿是分别为圣，奉献给神使用的，让世人能够明白神的存在，知道神的名。圣殿就如神的眼看顾选民。神规定约柜的所在，原来就是以色列所敬拜的地方。约柜本来放在示罗，后来放在基列野林约20年之久，但是神也拣选了锡安，就是耶路撒冷，要作为约柜永久的居所。大卫他很自然的就把约柜搬回了锡安，并且要给约柜建造一个永久性的居所。神却把这个重大的责任留给所罗门，他自己解释，因为父王大卫不适合建造圣殿的原因，是因为在大卫的时代征战的事是免不了了，但是在所罗门的时代国家四境太平，正是最适合的时机。在圣殿还没有被建造以前，所罗门曾经上基遍去献祭，他也在耶路撒冷的约柜所在的地方来献祭，所以所罗门是非常的尊敬约柜，他动用了183,330个工人，用了7年的时间建造了一座辉煌无比的圣殿。这个圣殿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宗教中心，将约柜放置在中间，也就是神的宝座在中间，圣殿就成为以色列国度的行政中心，也是敬拜中心。所以在这本书的第五章记载了所罗门如何的筹备建造圣殿，第六章开工，第七章圣殿完成，在第八章有一个献殿的祷告。在圣殿落成的那一天，奉献的典礼就随即的举行，当时全境之民从哈马口一直到埃及的小河都来参加，盛况空前。奉献典礼一共有7天，在这7天里面他们分成了3部分向神敬拜，最先是典礼以前的祝福宣告，然后是献殿的祷告，最后是献祭。在第八章的22节到61节这一段就是献殿里的祷告，这段的祷告是非常的精彩。其中呢分成求恩祷告的主题、感恩的祷告的范围和求恩祷告的祝福。所罗门的祷告，他赞美神是一位独一无二的神，又是守约慈爱的神，尤其是像大卫家，并且呢他求神看顾圣殿，因为神不需要圣殿，但是圣殿需要神。他们因为圣殿的存在就知道神与他们同在。所罗门因此向神提出7个请求。第一，他求神在人的誓言上彰显他的公义。第二，如果选民犯罪，求神使他们从敌人的手里面能够 再被归回。第三，求神赦罪，使天雨下降，罪因为拜了巴利与神，就会招致神必雨下降。第四，求神在一切的灾祸上赦免人的罪，使人能够敬畏神。第五，也求神因外邦人来到圣殿敬拜的时候而提醒并且祝福选民。第六，求神垂听那些不能够在圣殿祷告的人，例如在外的勇士战士，只要他们朝向圣殿祷告就可以。第七，也求神向那些因着罪而被掳之民来施恩赦罪。所罗门在结束的祷告，他分着三点，他说神是信实的，一定照着他的应许来祝福选民。第二，他愿神垂听他的祷告，让全地都知道神是独一无二的神。第三，所以选民要存，要行，要守神的话。在第九章里面记载，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再一次向他坚立大卫之约，劝所罗门要遵守神的诫命，让神能够坚立他的国位，不然的话就会像巴勒斯坦约里面的咒诅一般。这一段的记载也是称为所罗门之约。所以我们看见在所罗门以及后来的列王的祝福上，哪一位王在宝座上他遵守神的律法，神就向他坚守大卫之约，他的宝座必定长久，不然他的国座必定缩短。从十一章开始就记载了所罗门晚年的时候离弃了真神，他衰落的情形。我们注意一下十章第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记载所罗门他的心高气傲，加添马匹，他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辆，他又多集了许多的金银，王使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他又多立了飞兵，偏离了神的律法。这也和申命记17章16到20节摩西曾经吩咐作王之道也相违反。在申命记里面记载说，是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到了那地居住的时候，如果说我要立王治理我们，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飞兵，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集金银。所罗门都违背了这些。在十一章里面记载所罗门设飞700，兵300，这些飞兵诱惑他的心，使他去随从别神，种下了以后南北两国分裂的祸根。十一章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一章，它是王国分裂的远因和近因。远因是因为所罗门奢淫离弃神，近因呢则是因为他的儿子罗伯安不听老臣的劝告来苛待百姓。当所罗门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罗伯安接续来做王，百姓因为所罗门晚年奢华淫逸，重征赋税，所以就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新王的身上，派代表来求罗伯安减轻他们的负担。但谁知道这位愚蠢的罗伯安，他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却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百姓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却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这样百姓就另立一位王叫做耶罗伯安，建都在撒玛利亚，称为以色列国，和 南国就分开了，在南方只有犹大和便雅悯以及利未的支派始终是忠于大卫王朝，称作犹大国。从此南北分裂成为两个国家，虽然是同一个种族，却彼此的仇恨，时常的战争。所以从列王记上十二章就开始记载分裂的王国。所罗门的长子罗伯安继位，陆续在他以后一共有20位王，他们经历了345年的历史。在这些王里面，治理国家上他们有好王有坏王，他们的善恶的标准就是看他们是不是遵守大卫之约。神也因为大卫之约的缘故不会灭绝他们。至于北国以色列，他们的君王在列王记出现一共有20个王，每一个王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北国的国家一共只存在了210年那么短。他们最先开国是由耶洛伯安自立为王，神曾经差遣先知亚西亚告诉他，他能够很成功的立一个国，是因为所罗门不遵守大卫之约的缘故。所以如果耶洛伯安愿意遵守神的道，他的国一定会坚立。但是耶罗伯安他造了牛犊，让百姓陷于罪恶之中。虽然经过神特别派遣先知来警告他，可是他还是冥顽不灵，不离开他的恶道，以致他的全家最后被陷于毁灭的后果。列王记的作者也用大卫之约来做一个对耶罗伯安国家命运的一个评价。北国众王的评论都是有一句话来代表，记载在列王记上15章34节，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因着以色列人犯耶罗伯安所犯的罪，所以北国的君王最后一直都灭亡。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旧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